教会圣经的951页，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四节，951页，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气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大家好，是特别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特别的高兴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我名字是 Tom， 像刚才长已经说的，我也是福音之家这边的长老之一，特别的高兴到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结束之后可以彼此的认识，如果你是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的话。不知道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会让使徒保罗特别的高兴，什么样的教会会让使徒保罗特别的高兴？你想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电视节目，就是一个企业的大老板，他会化妆以后，就是别人都认不出来他到底是谁，然后假发呀，或者是墨镜啊什么的，然后他到店面里面去卧底考察，然后他假装成是一个底层的员工，然后在这些他的同事当中去考察。如果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卧底老板的话，他来到我们福音之家当中，你想象一下，他可能要化妆，可能要特别多的化妆，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来自中国的 UCL 的学生。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会因为我们而充满喜乐。当然你可能会觉得企业这个比喻用来比喻教会是不是有点不太恰当，毕竟我们不是为了盈利，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赚钱，是吧？但保罗确实在之前的书信里面用了这样的措辞。之前我们看到保罗说，在福音当中你们是有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词。其实这个词本身之前 Henry 也提到过，是很接近股份这个概念的，这样一个有份，在福音当中这个事工当中你真的是有份的，你是有股份的。原文里面本来就有这样一个商业合伙人的一个意思。这些人腓立比人，他们把福音事工当作是自己在里面有股份的，是自己是企业的持股人之一。当然耶稣才是这最大的老板，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也是耶稣基督公司大老板所授权的权威的使者，他带着他的权威的教导来传给他的众信徒。那如果使徒保罗来到我们当中，你看到他在角落里面坐着是吧？你以为他在玩手机啊？没有没有，他其实是在做笔记。你会觉得他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什么事情会让他高兴呢？是制度特别健全吗？是我们的建筑特别的干净吗？是规模特别大吗？是有几千人参加吗？是我们的凳子摆得特别整齐吗？还是我们的 PA 投影然后乐队都是专业级别的吗？是聚会一个迟到的人都没有吗？是没有人一个人玩手机分心吗？还是觉得哇，这教会特别好，就是不同的人在这里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想找对象都可以这样，然后有想在这里就是要卖自己产品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平台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是他来到我们的 IG 的小组，我们的查经，我们普通的教会生活融入之后，他会觉得哇，这些人真的查经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给出标准答案，精确的中心思想，来到我们特别组长的预查，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厉害是吧，都可以写书了。还是觉得哇，这群一大群人异国他乡的人能够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归属是吧，觉得玩的都特别的开心，有这样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有家的一个氛围。还是说觉得啊，这个讲道的讲员特别能讲冷笑话。当然对于使徒保罗，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教会，一个让他能够笑得合不拢嘴的教会，让他真的充满喜乐的教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看到这几节短短的腓立比书的经文，应该帮助我们看到一个答案。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完全一致的，你可以说是拧成一股绳子的这样的教会。当然这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教会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而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益处的。你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到底是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或者看到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也应该很帮助你的继续的探索和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大纲会帮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经文。所以第一点，这是保罗在这里的逻辑，既然你是同舟共济的战友，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第二点，就要完全的拧成一根绳。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既然是同舟共济的战友，二章的第一节。当然我们目前为止应该知道的，就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不是因为这个教会让他不高兴，所以他要想一个东西来说你们完全要改正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如果你看翻到一章的四节的话，保罗是这样来描述腓立比教会的。一章的四节他这样说，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高兴的，是止不住微笑的。如果你看过保罗其他书信，你就知道保罗不是对每个教会都这样说的。那第五节保罗也说，他们真的是把一章的五节他对他们感恩，因为他们从第一天到现在都在福音的施工上面有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们真的把自己当作是这个股东合伙人，而不是只是被动的参加。他们把耶稣基督差派给保罗的事工真的看作是自己的事情，他们真的在让万国万民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和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福音事工上面，他们是有份的，他们是当作自己的事情的，他们真的把自己看作是企业里面的合伙人，是有股份的，真的是共负盈亏的。无论顺境逆境，都和使徒保罗，都和基督耶稣的这个事工风雨同舟。后面我们看到他们即便是在逼迫和患难当中也继续的参与到这个事工当中。但他们真的不是一个周天和周三参加一下聚会就散伙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的，只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绝不是这样的一群人。而前面我们也看到保罗鼓励这一群腓立比人，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也是这段经文的前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的上一个步骤。二十九节他这样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你们面对的征战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的，现在又听到的，是一样的。神赐恩给他们，上周我们看到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吧？也特别有挑战。神赐恩给他们不是让他们一帆风顺，而是没有，是让他们能够同样的经历基督耶稣和使徒一样的患难和征战，让他们能够参与到这同一场战斗当中，同一个任务，同一个使命里。他们和使徒保罗是同一个军队的士兵，是在一个方阵里面的战友，他们的经历也是和耶稣基督钦定的使徒保罗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周 Henry 的大纲上面有一个图画，是一个当时罗马的这样一个龟甲阵型，大家所有的人把盾牌竖起来，他们在同一个方阵里面。腓立比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罗马殖民地，在一个希腊土地上的一个特别的罗马殖民地，那里的人他们的特别骄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那里基督徒最重要的身份并不是他们罗马公民的身份。罗马公民有什么能够骄傲的？因为他们能够参军，能够参政议政，他们真的是这个庞大的充满荣耀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为这个帝国的荣耀而奋斗， 他们参与到其中，这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骄傲所关心的。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天上公民的身份，而不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们能够参与到天国的事物，成为天国的公民士兵。而这样的公民为什么特别有意思呢？这样公民的士兵的身份，不是被强迫去服役的人，不是被征兵去打仗的人，而是他们主动的为了这个帝国的事业愿意去参与到投入到其中。他不是被强迫的奴隶，而是他们真的是主人翁。他们在福音的扩展当中，在作为基督徒在福音的扩展当中，他们是有份的。他们把天国的扩展当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参与到天国的攻城略地的战役里面，他们加入天国扩展的神的荣耀的使命当中。所以在这里会看到保罗这里的很多好多不同的比喻，其实是高度的重合的，合伙人、公民还是军人和战友。当然不仅是合伙人，商业上也是公民，政治上干更大的是战友，他们真的是这几个东西其实是相通的。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最进一步的军队和征战的比喻在这里再次被提出来。但保罗他止不住的微笑，已经是知道这群腓立比人真的是投入到这个其中的，他们真的是把福音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真的也和保罗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在同一个阵线上面。但他还是希望腓立比人能够让他更高兴，让他不只是止不住的微笑，而是笑得合不拢嘴。虽然今天这几节经文你可能如果看的时候，刚才听的时候会觉得虽然好像感觉很简单，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拗口的地方，但其实他的经文的逻辑也是很简单。如果你看二章的一节，所以，当然这个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个所以都其实值得看这里的所以之前有个因为嘛，然后这个因为当然我们看到是之前的一章二十九节，因为基督已经赐恩给你们，一起来受苦，一起和保罗参与到这样一个征战当中，因为这样的一个参与到同一个征战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他就这样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这个若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值得看到的，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气痛，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无论这里你可能会想，这里所列举的这些东西，鼓励、爱心的安慰、灵里的气痛，这些到底是关于谁的，到底是在哪的？其实无论是保罗和腓立比人之间的彼此的，还是腓立比人自己当中的，他对保罗这里的逻辑影响其实都不大。当原文里面没有第一节的那个所以的你们在基督里的那个你们，那个你们是翻译加上去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最合理的解读应该是这样的，30节他说因为神让你和我经历同样的征战，2章1节，所以你们真的把我当战友，真的看得起我是你大哥，真的和我有亲密的并肩协作的关系，真的是在过去和现在我们有在基督里的鼓励，有爱心的安慰，灵里的气通，慈悲和怜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的话，你们就应当彼此完全的联合，齐心的奋战，这样我的喜乐就完全了。如果再简单一点，你们是保罗的战友，就要彼此做好战友。如果你们是保罗的战友，就做好彼此的战友。保罗在这里暗示腓立比人，他们在彼此的志同道合和完全合一的关系上，也许还值得更加的进步。虽然他们完全的和保罗自然在一起，但是他们有没有和彼此完全的站在一起？当然后面在4章1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保罗也在劝教会里面的两位姊妹要和解，也许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分歧，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保罗想让他们这个教会不仅只是和他站在一起，和大的这个事工、大的这个福音的扩展的目的站在一起，而这必定的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合一的。 这些战友之间需要更加的同心合意。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既然是同舟共济的战友，就要完全的拧成一根绳。所以保罗这样鼓励他们，一个让他充满了喜乐的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应当怎么样的做得更好，做成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教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有两个小一点的点，有首先有四个一样，二节我们看到四个一样，什么一样的东西呢？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或者一样，要思想一致或者是一样，使我充满喜乐。倒不知道就是教会合一这个词我们经常会说是吧，经常会听到是吧，合一听起来是很好，但是我经常有种觉得好像有点就是大家和和气气不吵架的意思是吧，就是不要争执，说白了感觉有点无聊。但教会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没有目的的和使命的只是一个社交群体，而更像是一个军队。所以一个完美的让保罗笑得合不拢嘴的合一的教会，不是只是大家在一起不吵架和和气气的，而是有四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心智，同样的思想的一致。他们的三观要是一样的，他们看待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对于自己的价值的认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他们对于福音是怎么样来真正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所有这些事情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有同样的爱和追求一样的事情，他们真的看到福音的扩展让万国万民都能够敬拜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上的最终的盼望，每个人的使命和意义和目的在这里面得到的实现。他们有一致的目标和志向，完全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认识的是同一位主，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有同样的看法，对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和目标有一样的认识，他们把神的国度的扩展，基督得到荣耀，福音被传开，像使徒保罗一样是当作自己每个人的生命的驱动力的，他们是一支整齐划一的高度凝聚的军队。这整个教会应该有同样的意向和追求，他们的每次呼吸，每次心跳和脉搏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和方向。也许这意味着保罗来到我们当中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大家真的是同意的心智，真的想要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不是来听一些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益处的这些私下的一些小的东西，而是真的大的事情，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们自己如何的和神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有关系，而是我们坐在一起，我们真的不是只是每个人在攀比，在竞争，在讲自己想要讲的东西，而是我们真的关心的是神的国度的大的事情。也许这意味着是他坐下来马上会有人过来欢迎他，即便是他操着奇怪的古代的希腊文的口音，他会看到大家真的特别的期望在讲道结束之后继续来讨论，继续来分享，继续来帮助彼此的灵命的成长，而不是觉得、反正讲完终于啊，那无聊的讲道讲完了，现在终于可以讲自己想讲的事情，因为大家关心的真的是基督的国度的扩展，彼此在基督里面更加的被建造和造就。他会可能会看到大家是真的不是只是嘴上来空谈、我怎么为你祷告，而是真的彼此对彼此的属灵的益处真正的关心，真正的会为彼此的属灵的益处睡不着觉。他们不是被动的参与教会，不是只是好像邀请人来参加活动，只是被迫的好像是组长给任务，而是真的把福音事工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真的关心看到更多的人来认识和敬拜主耶稣。 他可能会看到这个教会的活动和聚集，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关心神的国的扩展和主耶稣的荣耀。大家的生活的方式，大小的决定，都反映出自己是神的国度的公民士兵。不是只是和谐，不是只是不矛盾，而是真的是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议程，是战友，是队友，不是只是一个各取所好的社交平台，不是只是每个人都有打自己小算盘的小心眼的一个江湖社会，也不是耍小孩子脾气放纵自我的一个空间。所以他继续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真正让他高兴的合不拢嘴的一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并且他也告诉我们不应该是怎么样的。第三节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不要不应该做什么，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口号喊得特别特别响，刚才所有我们说到那些真理大的东西都可以完全的觉得完全的同意，但即便是所有这些大的方针真理和事工的目标都特别清楚的教会，都无法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事情，因为自私自利、贪图虚荣是任何有罪性的人的常态，而这样的一个罪性的常态，每个人彼此有不同的需求也是加在这个上面的，不一定是不好的需求，但我们怎么样照顾大家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我就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战友这个概念比公民这个概念更能够帮助我们，因为西方的法治的社会是吧，我们经常说公民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法律赋予我权利，保护我的利益，给我一些义务，然后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组织等等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的，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但是天上的公民们其实更是像战友。战友是什么样的人？战友不是最关心的是彼此的，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而是关心的是彼此的生命安全，愿意为彼此去牺牲，愿意为了打赢一场同一场胜仗放下自己的分歧，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本质上关心的是福音到底能不能扩展，神的名到底能不能得到荣耀，而这是一个战士的心态，不是只是一个公民的心态。当然这样的一个战士的心态，这样的一个战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只是说哦，大我要牺牲小我，个体的利益和我们个体的这样的益处完全的被抹杀。当然军队的比喻在这里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军队耶稣基督的教会彼此之间的爱才是让这个军队成为最精锐的、最同心合意的、最有吸引力的、能够成就神的目标的。而我们也真的是关心彼此的属灵益处的，这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群体，哦，这个人给我们拖后腿了把他开除掉，而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彼此如手足，彼此的扶持会有不同程度的成熟度，会有人在不同地方有挣扎，甚至会有很多没有信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真正的希望关心他们的属灵的益处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要自私自利，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一个解药。上周有个人和我说特别有意思，他正好在预备这段经文， 他说到这样一个事情，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两个代理人当着很多人在吵架，是因为桌子凳子没有提前的摆好，让他们接下来要开始的那个会特别的不方便，他就当场 跟另外那个人争执起来，说没有被对方爱，没有被重视。然后这个弟兄就问我，我怎么应该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腓立比书，我正好在想，哇，其实特别的贴切，是吧？当然不是说大家没有彼此之间的这样的真正的需要，或者甚至说谁一定是对，谁一定是错，但是我们经常从这个里面能够被解脱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的重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福音饭局，如果你可能会要安排的话，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是吧？谁要负责这个，谁要负责那个，大家都想要参与进来，挺好的。但是有些时候会有人会可能会想，哦，纠结哦，到底来谁来做饭？也许是你是特别特别会做饭的，是吧？但是没有安排到你，可能问上你，我们可能就值得来想，我们到底关心的是别人能尝到自己的厨艺呢，还是关心？只要是福音传开，谁做饭，有没有人表扬，这到底是多大的事情？当然我也看到过，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在查经的时候，大家真的有因为不同的意见当场吵得翻脸的。然后我觉得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难堪的是什么呢？是当时还有非基督徒坐在那里，那非基督徒是唯一在那笑的人，那他笑什么？说，哎，你们自己先搞清楚再来跟我讲你们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在那里并不是首先真的关心是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一起怎么样来在对圣经的理解上面有成长，而是真的好像是要一争高下。哎，那个小年轻，你以为你读过几本书你就真的比我有经验，你就可以告诉我什么啊？你这些人，这些老年人就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一点好像就有经验了，完全不听我们更多的好的思想什么。而这种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关心到底是关心是什么？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彼此的属灵的益处吗？还是我们自己的面子？这都是值得我们自己来思考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的是神的国度的扩展的话，我们自己的面子真的是多大的事情？之前我们看到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竞争，可能有些人说，哦，完全很难理解，哦，怎么会有人用不好的动机传福音？我觉得其实越想，其实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不难想象。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会不会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经常也很容易有这样类似的想法。比如说你听说有一个姐妹，她帮助很多人信主，最近哇，她这次一下子带了三个人来，然后三个人最后都信主了。当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也许我们首先的感受不是高兴，而是嫉妒。啊，那个人其实你都不知道，其实是我才介绍给他的啊，怎么就变成他带信的？或者要挑刺说，哎呀，难说那些人不是真的相信。我跟你说，哎呀，啊，他们相信，肯定是因为他传福音的时候避免谈那些难让人接受的东西，或者是有可能我们会很自卑，啊，为什么？从来我传就不行。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关心是神的国度的扩展，我们真的把自己太看作一回事了。我们应该想，但是有人承认主耶稣基督了，有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天上的使者都在喜乐，你在这里干什么？也可能是你听到看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特别的火热，开始带查经，开始讲道，哇，特别的有恩赐。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是不是有可能会首先有个论断，哎呀，还是欠点火候，是吧？还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年轻还是年轻，慢慢来慢慢来。还是我们应该真的想神的国度的扩展才是最重要的，福音的军队里面现在有更多的装备好的仆人了，感谢主。或者是我们听说其他的机会和其他的教会也在特别的注重释经讲道的培训，是吧？哦，好像是这是我们教会特别关心的，我们特别花很多精力的。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什么呢？哦，他们肯定不如我们那么关心作者的目的，那么真的把握的那么好，从来没有像我们那么好的来带查经，是吧？开什么玩笑，我们关心的难道不是基督的名被传开，神的国能够扩展？刚才我们这些想法 你觉得如果使徒保罗在我们当中听到，如果主耶稣听到，会让他们有什么感受？当然别忘记，主耶稣当然是听得到的，他甚至告诉我们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供上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里面想的事情确实的是值得我们来反省的。我们可是在同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啊！连我们做最无私的服侍神的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掺杂着各样的私心，都可以首先想到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声、自己被别人怎么看，而不是主耶稣的名得到荣耀。经常我们还是首先想的关于我自己，要不然是骄傲，要不然是可怜自己，其实都是多么可悲和可笑的心态。当然我们也可能有很复杂的，我们自己的价值和真正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呢，还是建立在主耶稣他的国度被扩展？但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中国人的俗话叫什么呢？我们窝里斗，是吧？我们特别喜欢比较，特别喜欢在这种争执上面要比个高低。我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人民的内部斗争特别的激烈。有太多的教会和宣教的团队，其实我前几天跟我的太太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这些教会和宣教团队，他们的崩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破裂，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不是因为逼迫，不是因为甚至是经济上面其他这些事情，而是往往就是因为内部的纷争，人际关系的破裂，彼此成为敌人，而不是一起来面对敌对福音的人，不是一起来打一场仗，不是支持彼此在信仰里面来站立的稳。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被鼓励的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一位出名的一个牧者，他其实这样说过，传道死去被人忘记，这就是他人生的志向，传道死去被人忘记，因为他关心的唯一就是基督的国度被扩展。当然我不记得这个牧师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完全不介意我忘记他的名字，因为他只愿意为基督的国度奋战，自己被不被人记得和注意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任何神国的扩展都是值得我们去喜乐和欢呼的，这是关于神的荣耀的，我们自己真的不是多大一回事，我们真的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因为只要是福音传开，不管是谁做的，只要是有人得到了属灵喜乐，都真的是值得我们喜乐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军队里面，希望其他前线的友军打败仗，希望看到你的战友出问题，并且不关心别人跌倒，甚至是故意去绊他们，这是多么扭曲的心态。记得我们是彼此的并肩作战的战友，福音事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我们也关心的是别人的属灵的益处。所以保罗这样说，只要谦卑看自己啊，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觉得这节经文是对我特别有特别大的挑战和提醒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背得一节经文的话，我觉得这一节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继续来思考，怎么样来刻在自己的心上和来践行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多么和我们自己的本性是相悖的一个事情。这样的这个谦卑不是一个假谦虚，而是真的不把自己当回事情，真的把别人的益处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一个把基督的事和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上之上的，其实才是真正的喜乐的人。这不是一个更难的一个生活方式，而是真的是更喜乐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不是你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而是忘记自己，而把宇宙的中心重新的把神放到宇宙的中心去。忘记自己往往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乐。因为罪本质上就是不把神放在宇宙的中心，而是把任何不是神的东西放在自己宇宙的中心， 而我们人最喜欢就是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宇宙都是围绕自己来转的。骄傲、自负、自卑、苦读、抱怨、自怜自艾、嫉妒、争执、自私，都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的症状。而当我们把神借着耶稣基督教会在世界上正在做的事情放到宇宙的中心的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话，放在我们教会的中心的话，一切就对了。喜乐会替代焦躁，爱会代替争吵，这就是神本来创造人应该是的样子，而在教会这个军队里面终于现在可以重新的成就。神在宇宙的中心，我们来服侍他而不是服侍我们自己，我们服侍彼此而不是服侍自己。而这样的一个心智真的体现在教会大的决定上面，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不经意的动作当中，一些小的细节当中，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关心别人的属灵的益处高于自己的舒适和喜好。也许是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真的更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属灵的益处，而不是只关心自己想要讲自己的话，把着去讲，要把别人给讲下去。还是我们更加的关心整个小组怎么样能够来参与到得到益处，或者是我们私下交流里面遇到新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属灵益处，还是我们只会挑和自己聊得来的人，和自己喜欢的人，和对自己有用的人，和熟悉的人，甚至是我们选择要坐哪里，我们要不要留下来讨论，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舒适和喜好呢，还是出于怎么样来服侍别人，别人怎么样来得到属灵的益处。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愿意继续的活下来受牢狱之苦，我们愿不愿意为别人的属灵益处牺牲一下我们的舒适，放下一下我们的自我？我觉得我自己很受挑战。再回到最开始的，如果使徒保罗来到我们当中卧底来观察，当然他在不在我们当中其实真的完全不重要，我们是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彼此嫉妒，各取所需的呢？还是我们真的是齐心协力，有一个目标，一个志向，能够放下自己的纠结，真的不把自己当回事，而真正关心的是别人的事情，扶持的是我们的战友的，在我们当中能够看到、碰到、闻到这群人真的是关心福音的扩展，福音的扩展真的是这群人的脉搏和动力，这样的一个教会是能够让使徒完全的喜乐的，是一个真正成熟的。而能够这样做的动力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如此的，这也是我们下一周的时候会看到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您，你呼召我们从万邦万国当中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出来，不是服侍我们自己的，而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服侍你的荣耀。主要帮助我们脱离我们本来的把自己放到这个宇宙中心的这样的罪行，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精兵，成为彼此的手足和战友。主要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是自私自利的，而真的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让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